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30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一是中共提出了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新的口号。另外一个话题是为什么中国报复社会型的暴力事件频频的发生，并且有蔓延的趋势。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中央政治局10月28号召开了会议，再次宣示了反腐败的决心。会议强调要清醒地认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要不断地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的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的常态化、长效化。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在次会议上提出了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的精神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其实早在许多年前的中共18大以后，中共就曾经提出过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说法。那么什么是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反腐？为什么要在当前的形势下提出这样一个令人联想到了反腐再上路的口号？有关这些话题，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嘉宾讨论。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现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叶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张杰博士。张杰博士你好。
林森好，耀元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就来说说刚才谈到的这个叫什么是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反腐。一般来说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经历过所谓文革的人，听上去可能会有些耳熟。我想这第一个话题呢，先请叶教授先谈一谈。我知道叶教授您是从台湾来的，不知道您听上去你是怎么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说法。
什么样的感觉啊，倒不如说我觉得这个反贪腐永远都在路上这句话讲的是蛮有道理的啦。毕竟中国整体的社会里面，它因为法治不彰的关系，所以说你说这个贪腐的一个现象，事实上是从上到下，从底部到最上层，然后从左边到最右边，其实通通都有一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提出这件事情来，大概有两种可能性。要不然如果按照十八大的一个结论的话，我们随时都在反贪腐啊，不需要在最近又提出一个新的花招或新的一个噱头出来吧。所以如果我们去仔细观察现在中国的社会，大概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核心问题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其实目前来讲，当然这不是只有我们谈的，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到，在中国它的内部的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疲弱，也就是目前跟过去相比的话，它的经济状况可能没有像过去这么好。那在按照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事实上共产党的政权他会希望说，有没有办法可以去透过不同的一个形式，让民众不要把他的焦点，他的对生活的这个关注通通放在到自己的经济上面，而反而是用一种我们经济不好，可是我们经济不好的原因可能不在于说我们政治力不执政不彰，而是说你在这个下面啊，有很多所谓的这个贪污的人，把这个政治搞砸了，把我们经济搞砸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转移民众的一个注意力，以这样的方式让民众觉得说，中央政府还是很努力在帮助我们，在帮助我们打击这个贪污，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反贪腐这个手段，往常嘛，过去至少都是习近平上任之后，常常都是用来处理政敌的一个方式嘛。所以说，会不会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去预测到，也很难去探测到，也就是中共中常委里面，或者是中共的中央政治局里面，会不会有某些反习近平的声音慢慢的有点出来？那当然不见得是被大家听到，而是被习近平给掌握到了。那同时间就是用这个反贪腐的一个策略，又推出另一个噱头来，去把这个派系的人用贪腐这个帽子扣上去，把他们全部再铲除出去。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可能性。当然，第二种可能性，我觉得现阶段来讲，我们比较没有太多的证据可以看到，就是。
叶教授，您刚才提到这第二种可能性，待会儿我们可能要更加详细的再来说一说。接下来还是请这个张杰博士，你是怎么听到这个叫彻底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反腐？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有点这种文革语言那个味道？您是怎么看？
因为这句话呢，本来就带有很浓的文革色彩。习近平的语言呢，其实都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所以有很多这种红色的词汇。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可以说经常都会记起什么革命啊、继续革命啊、狠斗、四字一闪念等红色的话语。我觉得习近平这句话呀，可能有几层含义，就是一是呢，就是中共的反腐败不能采取制度性反腐，因为反腐第一是无法杜绝，但是呢可以抑制，并且世界上民主国家都有很好的经验即使香港和台湾我觉得都有很好的经验，在反腐上做的都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习近平的反腐呢，他不会去比如说官员公开财产呐、高薪养廉法治啊，他是采取了共产党内部整肃的方式。第二呢，他想告诉大家就是共产党不会搞分权制衡，所以他就强调要刀刃向内，叫刮骨疗毒。第三个呢，他可能想说的就是要采取残酷的内部清洗，类似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而不是搞法制化的反腐。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共习近平的反腐啊，它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同时呢，它带有很强的帮派色彩。因为你既然不搞法制化的，那么你就会采取内，就形成了内斗嘛，最后形成政治的清洗。现在的状态是越反越腐，习近平执政近12年，中共的腐败啊，可以说，就是说。用过去我们说几千万，现在一个村长不贪1亿，自己都不好意思上电视台，所以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的严重，这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如果我们把它反腐败放在集权主义理论框架里来看的话，集权政权它因为垄断了国家权力，它只可能是所谓自我革命式的反腐，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反腐败呀、触目惊心，反腐败风声鹤唳，反腐败最终会沦为一部绞肉机。
好，谢谢张杰先生啊。我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刚才这个叶教授已经多少这个涉及到了一点，那我还是想请叶教授能展开的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已经有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说法了，那么现在又提出来了一个新的口号，那么到底是因为原来永远在路上的这个说法没有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够好，或者说永远在路上现在下到路上来了，所以现在要重新上路了？叶教授。
这件事哦，应该来说啦，就是反腐败永远都在路上。他我不觉得他真的有下到路上来，而是说他从过去到现在有没有真的彻底去执行过这件事吧。也就是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在2012上来之后，从2013年搞这个反腐嘛，那的确啦，当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案，然后同时间也有很多所谓习近平的政敌啊，透过这个反贪腐的一个计划被清算掉了。但我觉得一个核心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被解答，就是到底贪腐在中国有多么严重？也这个严重的程度是，今天我们是看到社会各个阶层每一个层级的官员都有贪腐的行为，还是说事实上每一次习近平处理完一件事或处理完一个政敌之后，我们就把其他的贪腐当作不存在来处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看到之前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嘛，就像人民解放军部分前几年的时候，火箭军也大量被渗透。那这个火箭军被渗透这件事情，到底是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说这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如果之前就发生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被抓到？会不会没有被抓到原因是因为他们跟习近平走比较近，所以某种程度并没有清算到他们？那 这里面有两种猜，有两种不同的一个思路了。一个思路是习近平可能或者是中央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有多么的严重。当然我觉得我对这种说法打一个大问号，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你能从中国从底层爬上去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贪腐他有多严重这件事情吧。这个某种程度就是要怎么讲，就自己说服自己或自己在说的一些梦话了，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大，可能性不大。那如果你都已经知道贪腐那么严重，可是每一次在清理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想要透过这个反贪腐的一个政策再去提倡这个贪腐的问题，那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还是回归到说，现阶段来讲，习近平必须要透过某些议题去转移民众的焦点，因为。如果贪腐一直都很严重，那民众事实上，但民众对民众是有资讯不对称，他事实上不知道说政府贪腐层级到哪里，政府贪腐的广度到哪里，所以很多的时候，他都是必须透过一些司法的案件，透过一些新闻所传递出来的讯息，他才有办法真的去了解到说，哦，我今天碰到的贪腐可能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特别去提出来？我觉得还是在考大家那时机点的问题啊，就是。反贪腐一直都在执行，可是反贪腐每一段时间里面都针对特定的人士在执行，这个 targeted 就是针对特定目标执行反贪腐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一直都存在。但为什么现在要去提出用反贪腐这个方式来去改变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其实共产党本身也掌握到民众对于现在共产党的执政是相对的疲弱的，或相对的他的支持率，他真实的支持率并没有他们就并没有我们客观上面看到这些数据来得高。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习近平会在用这样的反贪腐的口号，再去创造一个就持续革命性的一个反贪腐。当然，我觉得啦，就是结果来说，这个也是另一个口号，然后也会有另一批有一些人当然可能是心里毛毛的，因为也不知道是谁会被算计到。但是基本上啦，就是。通常这次清出来的人也不代表说就是贪这件事情结束了，或者是我们真的成功的反贪腐了。因为说老实话，其实刚刚张杰博士讲特别好，就是这个政治制度是你贪腐这件事情是不能内部去处理的，你不能说我共产党知道自己贪腐，所以我共产党透过自己来去搞定我们的贪腐。那你本身整个系统是腐败的，你要如何在一个腐败的系统里面让自己不腐败？也就是。贪腐一般来讲都是要在权力分立的条件之下，有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来处理这件事。因为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所以你的反贪腐到头来永远都是口号，并不会真的达到实质的效果。也就是你可能清算掉一批人，下一批人上来之后，他要继续贪腐啊。这样的一个政治文化，它只会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并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改善。
我来听听张杰博士，你怎么看？
对这个自我革命呢，其实是习近平啊，我查了一下啊，做了一些homework， 就是他是2017年就在说，为什么要自我革命呢？因为他拒绝权力分离、分权制衡嘛，只有共产党永远执政，那当然他只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现在加上一个彻底三个字，啊，这个。原因呢、啊，并不是他认为啊，自己啊犯了什么错，或者说之前的反腐败效果不足，他而是说了他要找个理由，就是说过去啊，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腐败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得彻底，而彻底是永远做不到的，啊，因为彻底达到了极限嘛。中共作为一个集权政党啊，他不可能承认自己错误，因为。他从他的党章里，他就是啊领导全国人民，并且他代表着真理，所以在这种情况呢，他只是找个理由说，现在我们还要做得更好，过去已经很好了，现在要更好，他是想说的这么一个概念。而主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呢，他这种政治清洗式的反腐败，他不仅没有抑制腐败，腐败是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什么？其实也很简单。古今中外啊，我们看明朝，其实反腐败最狠，比习近平做的更好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你如果收了两本书一个围脖都要杀头，并且把这个贪腐的官员做成稻草人，后任去上任的时候先要去拜一拜，就达到这种情况。但明朝是怎么呢？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原因是什么？因为做官的成本太高了， 那我要就不贪腐，但是不贪腐我也会被清洗，贪腐我就干大的，干大一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刚刚公布的贵州前省委书记申志刚贪腐是8.13亿元，所以我就算了一下，那申志刚为官21年，受贿8.13万，平均每天受贿超过10万。
嗯，
那你说一般的中国人，他一年他也拿不到10万元的。现在特别是经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无非换一个新词儿，换一个新的说法，继续忽悠一把。
嗯，在这个会议上啊，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出来要清醒地认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那中文里头有一个说法，你这个听话要听音儿啊，就说这个要清醒地认识，那就说明现在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这个斗争形势。那么请叶教授先说说，就是在您看来，就是说当前中国反腐败的斗争形势是怎么样的？刚才当然也提到一点，习近平上任十多年来，他反腐进行的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账面上来说的数字应该不错了，我们只能这样说，就是很多大鱼都抓到了嘛，小鱼其实也。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落网？哎，当然你要用比例来说的话，民众可能觉得应该落网之余不多了，因为毕竟捞上来的那么多只，对不对？对，看起来好像上上下到处人都有被抓，然后这个8.多亿的人又被爆出来，你说什么东西抓不到，什么都抓得到，对吧？可是因为回过头来啊，就到底我们先假设一件事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一般民众跟学者，还有对于在可能跟共产党比较熟稔的这些人士，他们对于所谓的贪腐这两个字到底有多严重，他们的标准是不同的。就民众可能看到，我今天我一个月里面我有爆出100件贪腐案，然后100件都被去处理了，可能民众觉得那就是政府真的有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从我们是以像学者啊，或者我们所谓的 insider， 就是他其实是跟共产党熟稔这些人，那我们可能的假设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假设的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假设有10万个官呢，那这10万个都贪腐的，所以哪一天这10万的没有爆出来，或者是习近平的贪腐没有被抓到之前，那都是假的，那都是玩假的。所以我们的假设完全不同嘛，我们是假设所有人都是贪腐的，那基本上不贪腐在这个系统里面是活不下来的。所以就变成说，你今天这个彻底的去执革命式的去执行贪腐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成立。它成立的唯一的一个基本要件就是，假设我今天要成功，成功的方式就是你把共产党翻掉了，它就可能可以成功了。所以共产党作为一党的独裁体系，基本上它的贪腐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它的权力过度的集中，所以因为它不需要去分权，它不需要去透过其他人来制衡，也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并没有除了共产党之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以去监控共产党到底背后在做什么事情。
嗯，
那就变成说假设了，那因为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民众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浪漫式的想法，就是习近平2013年搞了个反贪，其实那个时候我有碰到很多中国来的朋友，他们也一直说，这个是个好事，这个我们就抓出了很多害群之马。可是你回过头去想哦，假设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都是贪腐，那你去说习近平他不贪，或习近平他自己周遭的这些官僚也不贪，这其实是一个很异常的事情嘛。那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真的的革命是习近平把自己的权力、把自己贪腐的案件通通放出来之后，这个中国才有可能在制度上面去，或者是在情势上面去做一个反转。那到那一天发生之前，我觉得这个都只是口号啊，这都不会真的去改变中国社会的一个常态。
那听听张杰博士，
对，我同意耀云教授的看法，就是我们其实分两个层面看，一个是观众啊，就是说群众层面，他觉得可以啊，现在抓了400多万官员是吧，中国官员再抓下去就没了。再一个呢，就从学者的角度，可能我们看到从制度分析来看，事实上这种反腐败是没有出路的。为什么习近平他特别喜欢反腐败呢？因为他是反腐败最大的受益者。他因为你大家知道，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啊，其实处境是很艰难的。 一个是江湖时代执政了接近20年，然后他虽然有红二代的支持加持，但是呢他整个布局都不是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利用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然后作为一个杀手反腐败，作为一个杀手锏，这样呢就可以说叫所向披靡。因为在邓小平时代呀、可以这样说，没有官员不腐败，其实也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什么腐败，而是呢共产党鼓励先试先行，鼓励你呢用自己贪一点，是容忍腐败的，邓江湖时代是容忍腐败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为了集中权力，他就通过反腐败，谁跟我有异心我就干掉谁，然后我就一直查你，并且我还倒查二十年三十年。那这样一来，可以说没有一个官员经得起这么一个折腾，所以通过反腐败成功集中了权力，这就实现了他定于一尊和终身执政，那么他就走到了二十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反腐败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它是选择性的，也就是有些人是不碰的。你比如说你要真正的反腐败，那你把李鹏家族查一下呀，那李小林啊，李小鹏啊，这是明显的有很多证据的，但是呢他不会去碰啊。其次呢，他是把反腐败作为一个工具，就是进行清除政治异己，所以这样的结果腐败不可能遏制，因为这些官员知道我只要站在老习这一边，我就没什么问题，我当然就可以贪腐。所以说呢，反腐败最终就沦为黑帮的内讧啊。所以习近平的反腐败不是为了反腐败，而是维持他的统治。
接着张杰博士这个话题啊，就是说现在习近平的上任之后啊，这个利用反腐败这样作为一个工具啊，他实际上这个反腐的一个从这个治理统治这方面是一个受益者。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国官场上的许多官员，特别是一些基层的官员，现在有一种这个经过这个十几年的反腐之后，有了一种不作为躺平的趋势，他们是求稳缺乏担当。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不是反腐带来的副作用？所以叶教授您先说一说，这是不是一种副作用？那么中共的这个反腐，除了刚才张杰博士提到的，还有没有哪一些正面的这样的作用？
你说副作用是吧？我觉得你要说它是副作用也好，倒不如说就是因为这个刚刚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基准点，就是假设我们对中国的政权有一定的了解，中国是有一个深厚的一个理解的话，基本上中国就是从上到下都是贪腐的了。那你要让事情做得好，要让事情真的做得起来，你不贪腐大概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如果这件事是我们的假设的话，那你就会变成说，哎，那我是不是不要有作为？我今天虽然说当个官，我当个党的干部，可是我做的多了反而被人家查到，那我还不如少做一点，或者是甚至什么都不要做，那我就领个死薪水，反正这个钱大概也够我活，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自己执政的一个效能。但你说它是副作用，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害我的一个方向去想啊，就有可能是说这些基层的官员害怕他可能因为做了什么事，那背后可能又影射到不管是他贪公家的钱啊，或他拿别人的钱啊，因为这样的关系他被这种司法单位给盯上，或被共产党给盯上。那另一个方向去想的话，或许是他之所以的躺平，或者是不没什么作为，可能只是因为他不想要招蜂引蝶，他不想要就是中共上层的官员关注到，哎，这个人好像做的很多的事情，然后同时间又被人家眼红去举报什么的。那透过是把自己的这个形象压得比较低，那当然这对他未来的升迁会有点影响。这其实也很难讲嘛，因为我们过去常常讲说，哦，中国共产党好像会在意说每一个 地方的干部他是不是有真的取得了什么样，不管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的一个成绩，然后才去做升迁。其实到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也显示了，这还是比较跟你的顶头上司是谁，你跟到什么派系，有没有跟对人，这件事关系是比较大的。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只要让我不要风头毕露，让我不要被上面人觉得我好像是个威胁，或甚至做了很多事情可能会引起别人的一个猜疑。那用这样的方式，我贪污还是倒贪呢、啊？我只是做的事情比较少，只是看起来比较好像没什么能力，但是我只要马屁文化拍对了，我只要跟对了人，我或许还是未来有办法成为一个在共产党党中央的精英嘛，对不对？所以他从这个方式去面对，就间接的过去的十几年来持续的一个反贪，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蛮合理的。就是那最后如果说你这个反贪腐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到底有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我觉得虽然说了整个中国共产党，你要他在权力没有分立，在他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或没有一个第三方监控的一个条件之下，完全去做，完全去彻底执行反贪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某种程度的意外，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他进到这个体系里面，他并没有完全的吸收后完全的适应了这个体系，所以他可能真的还是把这个反贪腐当做一个实质上在执行的一个政策。那依照这样的做法的话，可能对于某些刚进去共产党的这些基层官员来说，他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吓阻作用，会让他们觉得，哎，我今天拿人家的钱，我今天去贪污公家的钱，这件事未来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对我自己一定程度的一个伤害。但是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是在刚进到官场里面的一两年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啦。那你这个在公务体系里面打滚的三五年之后，你大概也知道现实是什么，大家也知道这个玩法是什么，所以可能当下啦，对于一些状况，就是你刚进去对状况不明确的人，他会有一些些效果。可是说老实话，我觉得你如果能在这个体系里面活下来，基本上你不贪，你要么不是贪，要么就是你父母就很有钱，你也不大需要贪的啦，那就这样子。
好，叶教授，我们听张杰博士，你怎么看？这就是这一些基层官员这种躺平、这种没有担当这样一个现象呢？
对，这个其实我说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干啊。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曾经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工作了很多年啊，也算一个官员，所以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叫官不聊生。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反腐败纪委盯着你以外，还有问题是你政策啊朝令夕改，并且你动辄得咎啊，然后就是政治迫害，今天说的跟明天说的都不一样，然后你再倒查30年。事实上呢，躺平呢、啊、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我躺平啊了不起，你说我是不作为或者说不提拔，事实上现在提拔这条路啊也走不通。因为习近平他是站队嘛，他根据自己的好恶。而其次呢，就是说中共这个体制啊，其实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叫癌症，也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没有激励机制。集权制度之所以贪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激励机制。那么我们说激励什么呢？比如说升官发财，现在升官升不了，是吧？因为这个风险太高了，说不定自己就出问题了。然后呢，我们就说啊，发财。事实上，集权制度本身它就是腐败的制造机器，因为腐败啊是这个机器的润滑剂啊。因为在西方，它有高薪养廉呐、就是官员付出了很多，他也得到了很高的收入，甚至某种必要他没有必要去贪腐。而在中国呢，你给官员的钱是很少的，他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邓小平的做法就是贪腐，就是让你腐败，啊！但是他留了一个后门，就给了习近平，就是说将来你可以收拾任何人。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官员他要能够发财，只有一条路，就是权力的寻租。现在两条路，升官发财都堵死了，他只有躺平。那么这是负面，如果说要说一点正面呢，它或多或少啊，它总有一点威慑效应。但是中共的反腐如同扬汤止沸， 它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也难以持久。
嗯，好，谢谢啊，张杰博士。我们还有这个话题的讨论，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过在谈最后一个问题的之前呢，想念几位我们网友的留言。好，我们来先来看这第一位叫 Monaco Shimizu， 他说，腐败是制度问题，中共不下台，腐败不会停止，打击腐败不过是换一波人继续腐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进体制内的原因之一。好，另外一位叫狮子先生，他说，没有体制改革的反腐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好，下一位叫鱼次郎，说中共还真敢讲，说的好像中国官场有清廉的官员似的。中国的官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会想尽办法贪腐，这和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有关，而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他们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没有信心，因而产生的焦虑。所以他们要在能捞的时候捞个够，有了钱之后就等于有通往西方的后路与保障了。好，下一位叫杨，这个杨先生或者是杨女士，他好像对我们谈论这个反腐有些不同的看法，说不反腐你们也要说，反腐你们也要说，反正不管怎么说你们都要骂呗，这也不是骂媒体嘛，总是要说话的，不能不让媒体说话，当然是不反腐也要说，反腐也要说。好，最后一位叫 Jack Liu， 他说美国是资本决定政治，中国是政治确定资本，两码事儿。美国政客本身就有钱，所以呢贪污就没有什么动力。好了，这是几位网友的留言。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谈，就是中国一个说反腐有这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这个说法，最近呢又出了一个叫苍蝇式腐败的说法，就是在中央的纪检机构上个星期有个最新的通报，今年的前三季度共有77000名现任的或者是原任的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是村委会主任被立案调查了，这已经这个前三个季度就超过了2023年的全年的人数了。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您先说说。
苍蝇是这样子哈，我们今天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叫苍蝇砧板的一个东西，就是在某些市井摊贩上面，可能因为环境比较脏嘛，所以自然而然的会有苍蝇到处飞。那我们可以在食物的面前里面拿一块那个放了很多胶水的一个砧板，然后苍蝇因为可能上面还有一些食物的一个残留，那苍蝇自然而然就飞过来，然后一个个就粘死在上面嘛。问题来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摊贩，他们拿着这个餐饮的板子放在前面，去一个一个捞起来，一个捞起来，然后到后来可能一天营业下来，那个整个餐饮的板子上面满满的都是苍蝇。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另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反贪腐所但调所立案的人数啊，可能比今年可能比过去2023年还高，那可是会不会明年又比2024年高，后年又比2025年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苍蝇的砧板是这样子，就是它每一天都是满嘛，它没有一天不是满的。那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也就是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苍蝇会去进行贪腐的原因，就是它的制度容许它，或者它制度去让它觉得不贪腐，它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后路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就跟苍蝇一样，苍蝇它永远都在滋生，因为毕竟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机器，你就算把所有的这些村委会的这些干部全部都法办了，你总要有个新的嘛，那你要如何去确保这个新的就不贪腐了呢？或者是这个新的可能一开始不贪腐，后来也会贪腐啊？
嗯，留一分钟的时间让张杰博士谈一谈。
对，因为从这个反腐败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中国它本身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制造腐败的机器，当然会出现很多这种腐败，并且你现在是人治反腐，不可能止住腐败。但是问题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中纪委制造冤假错案去迫害官员。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出现了很多很难以理解的，比如说华龙资产公司的赖小民董事长，他就说贪腐了100亿，那么说在家里藏了6吨现金，他可是一个金融专家，在银行工作了几十年，因为我对他比较了解。 那么你说他可能像个老农民一样把现金放在家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也故意在污名化自己的官员。
嗯，好，谢谢张杰博士。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先讨论到这儿，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呢，我们就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第二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报复社会性的暴力事件激增和蔓延。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0月30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也是在10月2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事发地点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大门外，受伤的三名未成年人都是该校的学生。中国近来发生了许多起并无特定目标的伤害案件，受害者常常是未成年人。10月23日夜晚，山东青岛的一辆混凝土搅拌车撞向多部车辆，当地的警方称说司机是涉嫌醉驾，事故造成了三人受伤。10月17日，福建省云霄县一所小学门口，一辆小汽车起火失控，冲撞路边人员，造成1死8伤的惨剧。那么这些暴力伤害案件没有特定的对象，那具有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的特点，为什么中国在近期这样的事件呢会频频的发生？这和低迷的经济啊生活压力是否相关？那么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现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张杰博士。第一个问题啊，先请张杰博士先说说这会儿啊，这种报复社会型的暴力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个经济低迷造成了现在这个民众的生活压力大导致的？为什么这两个月来似乎特别的频繁？
对，这个当然有一定关系，因为中国现在啊，其实进入了一个时代，叫做高层互斗，底层互害。啊，一个乱世已经进入了，这是一个，啊，这是中共政权统治进入末期的一个必然的标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一种报复社会的现象呢？我的看法是，啊，因为没有说理的地方。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些施害者，啊，我们不说那些被害者，而是施害者，他们其实也都蛮可怜的，他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他就是要报复社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或许啊低保被取消了，或许呢他的家里房子被强拆了，他没有一个地方去讨说法。因为在过去呢，邓小平时代或许还有一点法治的影子，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上访，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可以去上法院。现在习近平把这条路啊，他都为了防范颜色革命都给他堵死了。你上访就把你解访，把你抓进黑监狱，啊，你去行政复议基本上都是跟你驳回，然后你去法院，法院不受理， 中国法院长期对啊这种拆迁案件它是不受理的，啊，你这个民营企业想破产，破产没门，它不受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感觉到很不公平，啊，就没有地方去说理，活得没有尊严。那么在这种情况呢，这些人呢，由于他是社会底层，他又没有勇气去啊针对官府，啊针对这种官员，他就采取了去针对比他更加弱小的这种老百姓，啊最后去伤害他们，比如说小孩啊或者啊一些普通无辜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像西方一样有抗议，有独立的司法啊，有一些啊依法行政，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就说吧，2013年在厦门曾经有一个叫陈水总公交车纵火案，他就用汽油在公交车上，结果把自己跟其他人都烧死。但是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生活无着，他就摆了个小摊儿，以前是上山下乡，回城以后没有生活着落，摆一个小摊儿卖一个叫吃麻，但是也被城管收了。他做多次写信跑政府，就说求求你们给我一条活路。最后他一想，凭什么你们活得这么好，我活得这么差，干脆同归于尽。啊，还有这个2018年重庆公交车坠江案，司机直接把车开到江里，原因是什么？家里的房子被拆了。但是这些人他没有反抗政府，他没有这么一种能力，他于是把手就伸向了比他更弱的人。现在为什么频发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财政紧张啊，土地财政没了，地方公务员拿不到钱啊，所以他们呢就要把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把手伸向了社会底层，比如说那些摆摊的，或者设一些门槛去收一些好处费啊。前不久不是看到吗，有一个人过安检，这个安检的员直接要他给烟钱，说给上级领导行贿啊，等等这些事情当然会触发社会的不满。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嗯，叶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哎，是，其实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哈，这些所谓的报复型的暴力事件，或者我们追根究底去说所谓的一个暴力行为，它本身最大的一个触发点，其实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那这样的一个相对剥夺感可能可以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面的相对剥夺感，不管是因为国内经济走疲，或者是我们常常说这个内，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做这卷得很凶，我们的内卷很严重，所以卷到后来大家都在追求那个很小的利润，然后甚至这样的一个利润还没有办法让你温饱。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你很自然而然的会累积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还有对于社会的不满。那当然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对社会不满一定会去执行这样的暴力事件，但毕竟它的几率的确是会上升的。所以这个是从经济面去谈所谓的一个相对剥夺感如何的兴起。那中国现在的确是慢慢的接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临界点，让更多的人民对于现在的制度，对于现在的一个经济环境感到非常的一个恐慌。第二个部分，其实刚刚张杰博士有提到了，也就是不是属于经济的，而是属于在政治上面的一个相对剥夺感，也就是可能跟过去相比，至少跟习近平之前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说一样贪腐是一样贪腐，然后不民主也是不一样不民主的，但是在制度上面，其实人民面对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至少会有一些出路。然后不大说这个完全透过这种裙带关系的方式才有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以前会有这些上访的制度，那这个上访的制度虽然说它的成效并不见得那么的好用，但至少它是允许这样的一个制度，让人民去解释，或让人民有一个可以去沟通，或者可以去传递他所谓对于政治行政上面他不满的一个点在哪里，那他对于不公平的对待，他至少有一个出口可以去排解这样的一个 剥夺感的一个感觉嘛。但是现阶段来讲，整个中国基本上你只要站错队，只要跟习近平不是站在一起，或甚至是你在制度上面像似乎是要去挑战现阶段的一个习近平的执政，那我觉得你基本上就跟过去文革一样，马上就是黑五类的。那黑五类怎么被对待？大家在我对文革有记忆，或者是至少看过文革文献的人心里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底。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啦，所以一般的民众在经济上面面临到更高层次的剥夺感，在政治上面也面临到另一个高层次的剥夺感。那这样子不相对剥夺感越来越高的一个条件之下，他自然而然的会想说，我今天已经活得这么痛苦了，那我如果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不去把我的怒气先散发给这个社会之后，我再来一了百了呢？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类型的状况。
刚才实际上张杰博士已经谈到了一点，就是现在实际上中国也有一些普遍的一些看法，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社会现在，当前的尤其是这个基层政府啊，是缺乏这个依法行政的这个精神，还有司法机构缺乏这个公平公正的司法，所以说导致了这种报复性暴力事件的增加的原因。刚才呢，张杰博士已经谈了一些，我是想说另外除了这个公正社会制度社会方面的这种压力。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由于过去几十年来，在邓小平时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那么现在进入这个数字化时代以后就是又有一些人又一夜暴富，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追逐这个网红式的这样的这个致富都去搞直播，都去当网红，而这个像各地过去所说的叫外来务工人员叫农民工，现在叫外来务工人员，反而是生活非常的艰苦，常常的被拖欠工资和盘剥，那这是不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杰博士，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其实呢，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就是说了这个城市化的问题。因为中国进行了一些城市化，在改革开放时代，城市化有一个根本性的标志，就是在吸收这些农民工，让他们成为市民。但是现在农民工他被称之为低端人口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他既没有社会养老金，也没有医疗保障，他在城市里就是贱民，并且老一代的农民工已经渐渐老去，而新一代的留守儿童又开始补充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经济又这么衰退，找不到工作，而你去自己自谋生路吧，摆个小摊要受到城管的欺负和盘剥。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实很多朋友没有关心，就是流民。流民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并且这个它离历史是很久远。流民会带来什么？他因为是去流动性，他对某一个地区他并没有没有深刻的感情，他呢很容易就是造发革命。我们可以说李自成就是陕北的一个农民工，一个邮差，最后因为是崇祯他们把他剪掉了，就是把他开除了，没有工作了，失业了，在这种情况被迫揭竿而起。中国现在在中国社会里面有大量的流民，就是流动的民众，他们将来什么都没有，他们是真正的新一代无产阶级，他们将来会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力量。但是很遗憾，这一个群体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呢，他们内心里没有爱，只有仇恨，所以说未来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会腥风血雨。
张杰博士刚才就是谈到的，就是这个网红一夜暴富，现在很多人都去追逐，你怎么看这件事儿的？
网红暴富表面看呢，就是好像是一个热点，但是呢，其实这个里面如果真正深入进去，真正能够赚钱的网红也是什么直播带货呀，也是很少，或者说处于顶端的。其实还有很多网红饿死了在家生活无着， 因为这个就像流行色一样，今天在流行，明天呢可能就过时了。所以这个行业啊，并不足以支撑人们真正的致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去追逐它，就类似于中国的炒股，啊，现在大量的大学生因为失业，他就去投入股市，政府造了一个市，就跳进去了，结果呢，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成了新的韭菜。
嗯。叶教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外来务工人员，过去呢叫农民工，后来呢就是说，甚至有一些这个中国当时的媒体上把他们叫做低端人口，他们的生活这种艰苦，还有就是刚才谈到的现在的这种网络这个数字化以后，现在这些网红啊带货什么等等这个现象，这两个现象你是怎么看的，叶教授？
其实农民工这个现象在过去这也不是说最近才发生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后就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了。但过去来说，因为中国大兴土木，然后农民工虽然到城市来，尤其又搭上了这个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阶段，所以早一辈的农民工虽然说他的生活过得很痛苦，过得蛮辛苦的，但至少他看到的是中国可能从一个还未开发或者接近开发中国家的一个姿态，慢慢的发展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一线二线城市的一个规模，所以他对于中他这当下的时候虽然苦归苦，可是他好像在不管是在整个国家在整个经济或者在个人财富上面的一个发展，他是看到一种可能性的未来的。可是这一代的农民工，我们讲的这种2010年之后的这些农民工，他看到的面样样貌又不大一样。例如说，中共盖了很多这些蚊子馆，这些盖了很多这个房子，都根本就没有人要买，没有人要住，都是大家来炒地皮而已。那到最后，他们这些农民工可能面临到一种想法是：我今天我流动到这些城市里面工作，我看起来好像我做得很辛苦，赚的钱也不多，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工资被压缩的一个程度比上一代的农民工还要来得更严重，而且甚至是他可能某种程度也看不到他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如何从所谓的低端人口慢慢的爬到所谓的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甚至不要说爬到中产阶级好了，就是他这么辛苦的工作，他有没有机会会在这个城市里面，甚至再回到乡村里面去买一栋房子，这些可能性都是跟过去相比来得很遥远。因为过去可能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你努力工作、认真工作，你说你要买的下一个，至少在故乡里面买的下一个房子，它的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代农民工工作的这么辛苦，可能日日夜夜、日以继夜，每一天都在工作，都在辛苦的搬砖头，他们能得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他们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这还是只是在讲这种建筑业相关的。另一个大家要考量的问题是在于，中国现在经济因为非常非常的卷，然后又因为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还有中国跟着全世界的关系走得非常的差，所以导致中国今天它有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嘛。那产能过剩就是工厂就做太多产品，那产品每天要卖，那理论上在一个供需法则里面，你的产能过剩，你最后怎么样可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就是把工厂关掉啊，把员工给开除掉啊。所以你这些很多的这些农民工或者这些流民，他到了城市来，他过去是想着我可能过去还有一个工作，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到城市来，他变成流浪汉，他变成他在这个城市里面他是找不到工作的。那这不代表说他对于整个社会的仇恨值，对于整个自己经济条件的一个不满的一个程度又来到更高点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在经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农民工、这些流民来到城市之后所面临到的问题。那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网络上面，这个透过在网络上面带货啊，做直播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很光鲜亮丽的。但老说老实话，就是中国在网络上，今天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面做这些带货的人，到处都是。可是真的、啊，真的很红的，真的赚了大钱的，还有很多就是拿来炫富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多，就是那几个而已。那当然，现在下面有很多人在尝试，但是这些尝试，你说最后能成功的会有多少人呢？这也不知道。所以严格来说啦，中国虽然说你有14亿人口，看起来这个网络上带货的这个 市场是有是存在的，可是真的要在这个市场里面立足下来，然后取得自己的一个先机，这个真的有某种程度还是要看自己的本事的。那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在讲说这些低端人口啊，你还用这种方式来发达，我觉得我自己还没看到什么太多的现象了。有一些的，有一些这种直播带货的，好像虽然说他的生活比较困苦，可是他有机会可以去包装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但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发财致富的一个方式。
嗯，谢谢。嗯，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啊，我还有两个问题，我们说的稍微的简洁一些，就是先让张杰博士先说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报复社会型的这种暴力事件频发之后啊，中国有学者就提出了民间这个舞狮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谓的舞狮人员叫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五类人，说都是这舞狮人员惹的祸啊。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对，当然一个人报复社会他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吧？要么心理失常，要么感觉到受到了欺负、不公平待遇等等，也可以说他是舞狮人员。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问题：谁让他们成为了舞狮人员？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得不到社会最基本的救助？为什么没有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宗教组织去帮助他们？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中国政府一直不敢公开的事实，就是中国不道德的福利制度。中国的福利制度跟西方福利制度有根本的区别。西方福利制度是从穷人开始，然后蔓延到中产阶级，而中国是从权力中心，是从富人逐渐在渗透到社会的底层，我称之为涓滴效应，也就是在权力中心像滴水一样慢慢的滴，那有权利的人就得到了，而普通的农民工根本就没有。一个离休干部可以长期在医院住高干病房，医疗费全免，可以花上百万，而一个农民什么都没有，医疗保障根本就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们不报复社会他的出路在哪里？当然他如果知识再高一点，他可能去思考社会制度问题，但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更直接的方式，所以中国报复社会事件频发，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嗯，叶教授，
舞狮人员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人是相对来说在这种暴力犯罪的几率上面是比较高的，但是回过头来，就如同张杰说的，你要去判断的是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中国有这么多的舞狮人员嘛？也就是这个归根究底的责任是。政府必须要，我们政府的一个存在哈，它当然是为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为了这个国家的一个治理。但同时间，因为在任何一个相对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一个社会里面，它一定会产生所谓的一个 winner 跟 loser， 就是有人会在经济的竞争里面获胜，有人会在经济的竞争里面失败。那失败的人不代表说他一定不好，可能是他在某些条件或者某些机缘上面没有取得这样的一个机会，但。社会就政府的存在其实是为了去照顾这些在经济竞争里面失败的人啊，可是在中国他是去照顾在经济竞争里面成功的人，然后去打压或者去剥削在经济竞争里面失败的这些人。那这样的一个不公义的社会自然就会产生更多的舞狮人员，所以这个说到底其实政府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嗯，好了，实际上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们就不再下一个问题，我们不再接着谈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叶耀元教授和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北京、上海等地如临大敌，万圣节在中国的内涵现在发生了巨变；第二个是中国政府出台措施加强支持生育政策，中国政府在为生机即开药方。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